今天我们要开始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现在我们把马太福音二十三章读一部分，从第一节开始读。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扩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马太福音二十三章实际上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一个审判，审判他们错在哪里，要他的门徒能够认识他们的错。那么我们知道，我们在读马太福音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什么叫做法利赛人。法利赛人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灭亡以后，他们经过了好多国家的统治，最早统治他们的是巴比伦王国，以后又是波斯帝国统治他们，再晚一点就是希腊帝国统治他们，在主耶稣这个时代是罗马帝国统治他们。所以当希腊帝国统治他们的时候，希腊有很多的哲学，希腊是多神教，有很多的偶像，有很多的宗教对他们的影响，就对犹太教的影响，对摩西律法的影响。那么在这个时候就有一批犹太人起来抵制希腊的哲学，抵制偶像。当时在希腊统治的时候，主耶稣还没有来，还是旧约，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唯一的根据就是圣经里面摩西的律法啊，摩西传的律法，所以他们就要起来要守律法。法利赛人叫守律法，守摩西的律法，不去跟着希腊人，不去跟着外邦人这样走。所以当时他们的开出是比较好的啊，法利赛人的开出比较好的。我们曾经说过法利赛这三个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就是分别的意思，分别出来，当时需要分别出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需要分别啊，也是需要分别啊。等等我们就要讲我们有些什么分别。当时他们的根据唯一的就是圣经，今天我们唯一的根据也是圣经。圣经里面神的话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那么当时这个法利赛人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就是罗马帝国统治的时代，这一批法利赛人就开始变质了，堕落了，就变成专门守外面的礼仪了，而没有里面的实际了，没有了。 所以他们都喜欢外面的东西啊，喜欢外面的东西。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喜欢什么东西呢？第一个，第五节，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他们喜欢人看见他。因为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常常是教训以色列人，因为他们懂圣经，懂摩西的律法，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做。所以为了要叫人看见，他们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我们星期每个星期四我们在这里读生命记，这个星期四我们读的生命记里头怎么讲啊，就是以色列人啊要把神的话写来挂在身上啊，有这样的话啊，对吧？哎，还要放在手上，还要贴在额上，对不对？好，就是还要挂在你的门框上，还在你住的这个城墙上，也要把神的话挂起来。所以当时法利赛人就根据这个，他们要把神的话挂在身上，就把佩戴的经文就做宽了。本来是把神的话写起来挂在身上的，现在为了要你们看见我挂了神的话，本来是这么宽的一个条，现在就做这么宽的一条了，很醒目的让你就看见，你看一看你就知道这是一个法利赛人啊。好，这是一个。第二个，衣裳的穗子做长了，穗子就是衣裳下面的最低那个衣裳的穗子，他们都是穿长袍，长袍，以色列人都是穿长袍，长袍的下面还要加一节，那个叫穗子。那个这个穗子加了怎么样呢？那就代表它是圣洁的啊。做长，圣经里有一个规定，以色列人他们的衣服，特别就是祭司啊，他们的衣服最下面是要用蓝颜色的一个带子做衣服的边啊，我们叫什么，也许我们的叫是不是叫衣裳的下面呢、啊、长衫的衣裳的下面要做一个边，是蓝颜色的。这个蓝颜色代表什么？蓝颜色这是代表属天的颜色，意思啊，我在走路的时候啊，我不是一走路吗，我这个衣服的边就控制了我的脚了，那意思说我的行路我都是受到天的控制啊，因为有个蓝颜色的边做我的衣裳穗子。所以这个是神吩咐他们要这样做的，在旧约。但是现在他们要把这个穗子要做什么？做长了，因为短了可能你看不清楚，长了你就看见，你看我这个人的行为是天来管理的，我走一步都是在天的管理里头，这些要人看见啊，他们就注重外表的了。第六节，喜爱筵席上的首位，会堂的高位。筵席上的首位，人家请你吃饭，他就喜欢我要坐的最高的位置，最上的位置啊。会堂里，犹太人是有会堂，会堂是他们传讲摩西律法的地方，也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这个地方有一个椅子是最高的，那个高位就是我要坐在那个上面来教导你们。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的安，称呼他拉比，拉比就是老师的意思啊，老师的意思。好，那么关于拉比这个字和后面讲的师尊这个字，我们在讲义里面 给大家写了，请我们看讲义的114页，114页不是有一个叫做11节吗？你看是看见没有，11节哈。好，往底下看，11节后面的最后一行就是拉比和师尊，看到没有， 大概要数十几行啊，就是十二节的上面第三和第四行，看到没有？是不是有一个叫拉比？拉比是什么意思？原文就是把丰富的东西给人，就是我很有知识，我把东西给你，这种人就叫拉比，就是能够教导人的人，叫做拉比。什么叫师尊呢？师尊就是引导别人的人，原文就是我能够引导你。拉比是把丰富的知识给你，师尊那就是引导你啊，这两个是不同的两个希腊文字。他们希望人称为他们是拉比，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讲第八节，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那就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有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除了主耶稣，没有第二个拉比。那么现在我们看，犹太教里面是有拉比，那么我们再看看，在天主教里面，神父那就叫做父了，神父就叫父了。甚至在基督教里面也有牧师啊，有的人把牧师当做父亲，那叫属灵的父亲，或者叫做宗教的父亲，这个都是错的。但是另外一个这里讲你们不要称呼地上的人父，这里是说到关于我们信仰的问题，千万不要误会了，我们每个人都有深深的父亲，听不能说我们不喊我们的父亲啊，做父亲那个是例外，那是他是我生我的父亲，我应该孝顺他，这是没有问题。这就是在我们信仰里面不能够有第二个父亲，除了神以外。师尊就是基督啊，只有他能够引导我们啊，我们不能相信人来引导我们。但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着重的，要有一句话很容易使人误会的，就是第二节和第三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那么这里是不是要我们基督徒去守律法呀？因为他们吩咐我们的。现在我们要看什么叫做坐在摩西的位上。法利赛人他们就是要严谨的守律法，守摩西的律法。这一点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请我们读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正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众人今日一样。那我们知道保罗也是一个法利赛人，而且是当时在法利赛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派别的加马列的门下啊，加马列是他们的拉比受教，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所以当时的法律赛人对于律法是很严谨的，要遵守律法的。因为他们严谨的守律法，所以他们在会堂里每一个安息日就要读摩西的书，比方说十条诫命，他们要教给以色列人，你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就要教给他们，要读给他们听。所以因为他们是传讲摩西的律法，所以第二节，今天的第二节，主耶稣就说他们是坐在摩西的位上把律法告诉你们。第三节，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现在我们看主耶稣为什么说要他们门徒，主耶稣的门徒也要去谨守遵行。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说过，主耶稣就是生在律法以下，所以主耶稣来的律法还没有过去，还是律法时代。按照律法的侍奉，当时就有圣殿，除了有圣殿还有祭祀制度，除了有祭祀制度还有一个，他们还要守节气。所以一个犹太人，他们每一年有三次要到耶路撒冷去敬拜神，因为圣殿在耶路撒冷。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一些都还存在。我们记得主耶稣，我们读马太福音，洁净过圣殿。为什么主耶稣要洁净圣殿？就是因为圣殿当时还存在。什么时候圣殿过去了？就是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下上到下裂为两半，那就是说那个圣殿神已经让它过去了。所以主耶稣说他的身体就是殿，也说我们也是神的殿，我们的身体也是神的殿。所以这个圣殿在主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个时候，就是律法里面规定的圣殿，也是旧约，那就不过去了，祭司制度也过去了。主耶稣一钉十字架，他的生命一出来，释放出来，每一个基督徒现在都有他的生命，我们每一个人都叫祭司。所以旧约的祭司不再有了，旧约守节日我们今天也不守了，比方安息日我们也不守了，那是律法上面要我们守的，那是旧约，和新约就不同了。所以因此主耶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个时候圣殿还存在，主耶稣还没钉十字架，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他们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遵守，谨守遵行。但是今天我们还守不守律法呢？今天我们不再守外面的律法了。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六节，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 这月原是凭更美之月应许立的。那前月若没有瑕疵，就无处寻求后月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旧月就是前月有瑕疵，不完全，所以神才定了给我们一个新月。那么第八节，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列宗的首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好了，你看这里啊，原来这个律法是写在外面十条诫和各种的典章律例，现在的律法就写在我们里头了，写在我们里头，就是在我们心里了。基督徒你用不着去背十条诫，你也用不着去把律例典章把它背了，不用了，因为今天那个写在我们的心里了。写在心里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神的生命就进到我们里面来，圣灵就进到我们里头来。今天基督徒不是按照律法时代把那些东西记在我的头脑里，不是的，乃是圣灵会在凡事上教导我们，这个叫里面的律法，是圣灵教导我们。因此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就是约翰福音14章，26节，约翰福音14章26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说的一切话。啊，你看这里啊，是圣灵来教我们了，不是外面的律法了，今天一定是圣灵了。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信了主，你得救了，一定有圣灵住在你的里头。而且圣灵要在凡事上教导你，这个凡事在希腊文的原文就是说每一件事他会教导你。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里头有一个生命进来，神的生命进来，这个生命有一个感觉，就是平安不平安的感觉，喜乐不喜乐的感觉。如果你做一件事情里头没有平安了，那就是圣灵在责备你了。圣灵责备你，圣灵会让你知道你为什么错了，你错在哪里，圣灵会让你知道。好，我在这里说一个姊妹的见证，这是在大陆，他在大陆啊，他们现在住的都是像这种的 apartment 一样的，他上一层楼啊，这个楼一上去以后，上了楼梯以后，可能有4家人或者3家人住这一层楼，就有3个单元或者4个单元。那么这3个单元4个单元公用的这一块地方，平常是没有人扫地的，没有人打扫的，没有。所以啊，每一家人早晨起来就打扫自己家里的扫地，扫了以后把这个垃圾拿出去倒了。但是公用的地方又怎么办呢？ 好了，这个姊妹就做一个见证，她说每天早晨我起来啊，扫地把我家里的房子都扫干净以后，我就打开大门看一看对面这些人起没有起来，开没有开大门，如果他们的门没有开，我赶快把我门口的垃圾就往他们门口扫过去，扫到他们那边去了，天天这样做。后来啊，他得救信主了，得救了，他又要这样做了，里面不平安了，没有人教他，他也没有问去哪个传道人，我这样做可不可以啊，他里面就自然责备，他不平安了，基督徒可以这样做吗？他里头就觉得好了，他以后啊要怎么才平安呢？他就每天早晨起来扫了家以后，就把整个这个这一层楼的这个走道都帮别人扫了，他里头就平安了。你说这叫什么？这叫律法在里面。我们看摩西的律法上没有写这一条啊，早上做清洁你要把门口的垃圾不能扫到别人门口去，没有这样讲吧，但是他能够这样做，为什么？里面有一个生命，这个叫做把律法放在我们里面，感谢主，这个叫恩典时代。因为今天的律法在我们里面，所以就不要别人来，任何人来教导我怎么做，我里面这个感觉就很清楚，我应该怎么做，我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新约和旧约不同，旧约的侍奉是外面的，新约的侍奉是里面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参加有的基督徒团体的聚会，那一种聚会里面要弹琴，要举手，有的还要跳，拿起手来跳，他也有根据啊，他说大卫也曾经在耶和华的约柜面前跳过啊，耶和华的面前跳过。或者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读一点旧约，请我们读撒母耳记上请我们读第对不起，撒母耳记下，不是撒母耳记上，第六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下第六章十二节，有人告诉大卫王说，耶和华因为月柜赐福给俄别以东的家和一切属他的，大卫就去欢欢喜喜的将神的月柜从俄别以东家中抬到大卫的城里，抬耶和华月柜的人走了六步，大卫就献牛与肥羊为祭，大卫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得，在耶和华面前极力跳舞，这样大卫和以色列的全家欢呼吹角，将耶和华的约柜抬上来。在大卫这个时代是旧约，他为什么要欢呼，声音要大一点，为什么要吹角？因为在旧约，以色列人的神是坐在天上，耶和华是在天上，你声音唱小了一点可能他听不见，你的角色要吹大一点，跳舞要跳啊，要极力跳，可能神才看见了，而且还要穿以弗得，以弗得是祭司应该穿的衣服，他要穿以弗得。你看今天不是很多诗班呐、啊，唱歌还要穿一个什么衣服嘛，对不对？这都是注重外表了。 所以旧约的侍奉是注重外表的。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团体把旧约的侍奉拿到新约来了，所以要弹琴，要跳舞，要举手，这就是旧约的。那么今天我们的神在哪里啊？在我们中间，又在我的心里，对不对？所以你说小声一点，神也听得见。
可是他这个旧约虽然是外表的，但是你看他，那他那个时候他那个老婆就看不起他
啊，老婆看不起他，就是觉得你是一个王，你要穿着王的衣服啊，王的尊严都没有了，去跳舞啊，啊，好不好？你怎么能够在那个月桂面前去跳舞啊，好不好？他是这样看不起他的啊，觉得你没有王的尊严了。那今天我们不说他的尊严，我们是说旧约的侍奉，今天不能搬到新约来。所以你看，我们读新约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见保罗说一个：你们唱，你们聚会要跳舞，你们聚会要弹琴？没有的，这新约没有，因为我们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也在我们中间。神能够听见，我们不要那么大的声音，好不好？这个是旧约的侍奉和新约的侍奉不同。旧约的侍奉还有一个，要有圣殿，要有约柜，对不对？新约的圣殿没有要我们去修圣殿，新约的侍奉不要有圣殿了，不要有约柜了。所以摩门教就是错的，摩门教就是有圣殿，摩门教里头有圣殿。旧约里面不但有圣殿，还有祭司的制度。摩门教里头今天还有祭司，祭司的制度，还有祭司。所以这都是把旧约的东西搬到新约来，这是错的。还有一个就是先知的问题，旧约是有先知的，而且这个先知啊是一种职分，是终身的职分，神呼召了你，你就是一辈子就做先知。
那个先知是不是祭司？
那不是祭司，祭司是祭司，祭司一定是亚伦的后裔。先知是神呼召一个人，你不是亚伦的后裔，神也可以呼召你啊，要你做祭司去给以色列人说，传到神的话，神给他的，神呼召他啊。那我们读一点圣经啊，我们看是谁给他的，好不好？那请你读以赛亚书，第六章，好，请我们读第一节，旧约的以赛亚书，旧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读。当乌西王奔的那年，我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夫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喊着说，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着呼喊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云烟云。那时我说：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拿着红炭，是用火剪从塔上取下来的，将炭沾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油脂，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你看，这就是以赛亚蒙召啊，好不好？以赛亚不是亚伦的后裔，神就让他做先知了，好不好？他说：我差遣谁去？他就说：我在这里。好，就差遣他，也就去对以色列人说话了。这就是先知的开始，好不好？谁呼召先知？ 神父找先知。
那老百姓也要相信他讲
啊，他说的话有力量啊，
他会医治啊，会救
死，哎，他有很多的力量，好不好？一定要相信他，因为他说的话要成就的。他说你这个城要毁灭了，你如果不信，这个城到的时候就毁灭了啊，你不得不信他，好不好？这是神要他来说的话。
那到时他死了就才
啊，他死了就完了啊，
才毁灭他。
哦不，他当时说的好久要毁灭，那就是好久毁灭了，好不好？你去读约拿书啊，那你就告诉他四十天，那就是四十天，不是到他死了，好不好？
那一个问题哦，现在讲新知、讲启示或讲末世这些新起来就服侍的神的仆人，他们都用旧约在这个时代在各个地方哦解释，我们在这个时代要在审判要临到的时候用这些信息来。
好，现在我们来说先知，好不好？刚刚他是问一个问题，就是先知是怎么来的，谁呼召他的，神呼召他。那么好，我们要看看请我们再读一处圣经，马太福音的十一章。十三节。好，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说，因为众先知和律法所预言到约翰怎么样为止就没有了。众先知啊，所以到主耶稣来，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先知的职分，有职分的这种先知就没有了。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施洗约翰是最后的一个先知，到约翰为止了嘛。所以在约翰以后再出先知，神对我说话没有了。为什么？因为所有该说的话神的儿子都说完了啊，说完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能根据圣经的启示，没有第二个先知的启示，没有了。你看主耶稣明明讲嘛，否则你就否认主耶稣的话了。施洗约翰以后还有先知，所以今天很多的自己称自己是先知的，如果按照主的话来讲，这些先知都叫假先知。所以摩门教是假先知，耶和华见证人也是假先知，今天中国还有东方闪电，那也是假的。所以我们下一章要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里就说到假先知要出来。那么新约里面有没有先知？有，那个不是职分，那个叫恩赐。现在请我们读以弗所书第四章，新约的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七节，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着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请你注意，是给我们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 gift，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 gift， 都有恩赐，恩赐不同。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都有恩赐。你看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我要成全圣徒，革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你看到没有？那么你看，先知是一个恩赐，好不好？这里不是职分了。那么请你啊，
就是因为说是恩赐，所以有的教导就说可以分赐恩赐， 在会中说可以分赐恩赐给你
啊，那个恩赐是不能由我自己分的，人不能分给你的，谁能够分给你？圣灵可以啊。现在我们先读这里哈，第一个你看见这里有几件事情，第一个先知是恩赐，对不对？你传福音的，像国培里传福音，它是恩赐。底下牧师是恩赐，教师也是恩赐。那么先请我们把这个牧师这个字先翻译一下，好不好？4166，要找字典，你这个是在前面找字典 ，dictionary， 啊还在前面 ，no 还在前面，还在前面，还在前面，啊可能对了对了，4166，4166啊，4166，你看，这里告诉我们，原来这个意思就是 shepherd 就是什么牧羊人啊，就是牧羊人嘛。这个牧师这个字是中文翻译，要把它编一下就变成师了，这一师的结果就变成一个地位了，在教会里是有个地位了。牧师不但有一个地位，他的师母都有地位了。就是先判最早。那么你看这个先判呢，我们怎么查呢？那你看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好不好，你把这个4166记好，我们看看路加福音第一章。哎，路加福音第二章不是第一章啊，第二章第八节啊，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照根子看水羊群。你看这个牧羊的人是编号多少啊？这个翻译的人就不对了，应该翻译成什么？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许多牧师，他在那里要翻个牧师，这里又来个牧羊人，你看嘛。所以实际上牧师就是牧羊的恩赐。既然在基督徒的团体里，圣灵就可以有的人啊有一个牧羊的恩赐，好不好？牧羊的恩赐就是说啊，他看见这一个啊人家的，英文就叫 pastor。英文就来个 pastor， 复数 shepherd。
在中文圣经上有没有
牧师
是不一样？
就是这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四章，就是这一次，就是这一次，原文不是牧师，就是牧羊，就是牧者，好不好？那个只是恩赐啊，对不对？不是一个职分。恩赐就是圣灵给你的，恩赐是怎么来的啊？现在我们要请读一点，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2章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12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啊，12章啊，哥林多前书12章第四节。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第七节，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请你注意，这个先知就是做先知讲道，好不好？这叫恩赐，看到没有？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恩赐是谁给你的？圣灵给你的。圣灵随他的意思给你，所以圣灵就给有的人有牧羊的恩赐，有的人有不是先知，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 等等我们来解释好不好。
所以意思说圣灵所给的是不会错的。
哎，不会错的。
他不是圣灵给的，就是假的。
嗯，那当然。所以我们现在牧师是怎么出来的呢？牧师就是要去读神学，读几年毕业了，毕业了就叫做传道，对不对？就叫某某传道人。传道人传了几年道，很有果效，老牧师就觉得这个传道人可以立他为牧师了，所以老牧师就按手就按理他了。这是现在的牧师就是这么来的。那么我们在读圣经里头，有没有牧师是从这条路线出来的？没有，牧师只有一个出来，就是怎么来的？圣灵给你恩赐。所以可能我们在这里聚会有十几个人，有一个人他也许就有牧羊的恩赐啊，一聚会，哎呀，他一讲，哎，你就觉得他的确在牧羊我们，我们都得到供应了，好不好？
但是我觉得就是教会里面那个牧师，如果称他为牧羊
人，对，现在我们不要叫他牧羊人，也不叫他做牧师，你只说他有那个恩赐。有恩赐的人，你不能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啊，他就叫弟兄啊。刚刚我们读圣经马太福音二十三章怎么讲？你们都是弟兄嘛。今天就是怕把某一种恩赐的人摆在变成我们和神中间的一个中间阶级了，我们受他来管理了，不是神来自己管理我们了，就是最怕这一个。是，那你不要说现在，那么那么我们王弟兄这句话呢，我们要这样来看，就不要说，假如今天你遇见不是一个师母的一个姊妹，她也供应了你，你不能把她封成师母了，也不是说只有师母能够供应你。
我问你，这位什么师母有恩赐吗？啊，因为她在其位谋其政，她是牧师的太太，她必须。
好，现在我们就不说这一个好不好。但是呢我也说，有一次我们就是我们这个读经聚会不在这里，当时是在姚太太家里的时候，那么我们这个聚会啊，就有一个师母来参加我们的读经聚会啊，我不知道她是师母，她就坐在那里。那么后来啊，因为这里有一个老姊妹，我就称呼那个老姊妹，我就叫她某某师母，马上他就提出来了，他说你怎么可以叫他做师母，他不是师母啊，我才是师母，因为我的丈夫是牧师啊。好了，现在这个师母变成专用名词了，这个也就不对了，好不好？所以我们在大陆啊，我想在台湾是不是这样，我们就尊敬我们地方老师，教我书的老师的太太，我们也把他叫做师母。那么现在这个师母不能叫了，一定要牧师的太太才叫师母，就是专用名词了。
老师的太太也叫师母，
就是嘛，我就可以叫师母。
在台湾也是这样叫。
对了，就是对。
啊，那牧师的太太也叫师母。
这里还有人更正说，没有在温哥华地区的也不能随便称呼。
要温哥华地区的牧师的太太才叫师母。那你看哈，好，现在我们不去讲这一个了，好不好？我们就说明这个牧师。把他现在已经变成一个职分了，而且这个牧师的案例是要从神学院毕业，已经形成了基督教的一个 system， 一个系统了。那么这个系统，假如说我今天没有牧师，圣灵没有给我牧师的恩赐，我今天就去读神学读出来了，那么以后啊，我也案例成牧师了，但是圣灵没有把这个恩赐给我，那我怎么办？那我就人家把我当成牧师了，说我有牧师的恩赐，实际上圣灵没给我，那就是读书读出来的啊。这个和圣经我们就可以对照，好不好？
那你那个人都说你
是哪个啊？我们现在不说他啊，我们乃是说这个问题了，就是说牧师这个恩赐是恩赐，好不好？不是一个职分，现在把牧师就作为一个职分了，那就是有问题了。
讲一个刚刚一句话，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有一些他不管什么因素跑去读神学出来，他牧会牧不成功，或是他有什么婚姻上有什么问题出了状况，他不能，他因为没有牧师的这个恩赐，他有可能在职场上没有办法成为一个真的牧羊人的。
对。那么我就举个例来讲， 在国内就有很多人去读神学，你问他你为什么读神学，他说我考不起大学，所以找神学也是一个也有职业嘛，他就这样去做的。
真的我猜的不用钱嘛，
就不用钱
去读、
很多人会反对我，特别有牧师到我们中间来读经的，他听了一定是反对我，但是我感谢主，我这神的话就是这样。
不是那个讲的，讲到一个观点，
读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瑕疵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你看这个长老彼得就是长老啊，他就劝其他的长老怎么样，要牧养，这就是牧养了，好不好？要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你看这个牧养的一个字四一六五，就是四一六六的动词嘛，好不好？牧羊人的动词，要牧养。所以一个长老他也有也可以有牧养的恩赐啊，啊，不一定一定要当牧师嘛。好，那么现在我们大家就会觉得有一个怀疑了，这个教会里没有人管理还行吗？圣经里有一句话是说，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读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提摩太前书第五章十七节，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当以配受加倍的敬奉，那劳苦传道教导人的更当如此。那请我们注意一件事情，这里不是说有人要管理教会吗？对不对？谁来管啊？长老来管。那么有的讲牧师也可以管啊，长老管牧师也可以管。那请你看看这个管理这个字在原文是什么意思，好不好？请你查查四二九一，管理是什么意思？四二九一，看见了啊？四二九一这个字的意思，你看英文这是 before stand up， 就是站在前面啊，不是管理啊，这个就叫带头啊，做榜样，这个就是做榜样的意思啊。所以不是管理啊，长老也好牧师也好，不是你管理你指挥别人，乃是你要在那里做榜样，你带领别人，你要走在前面做榜样。也就是刚刚彼得前书第五章彼得在那里讲做群羊的榜样。今天我们看都变质了，这是他要管了。我是长老你听不听？我是牧师你听不听？好了，这一个就是今天成了我们中这个基督教团体中间的一个难处了，好不好？他不是用生命来供养你，不是让属你你和神中间让你直接听神的话，圣灵来管理你，而是人来管理你，你必须听我，我要你这样做。所以我们和弟兄姊妹的交通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每一次交通我们都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让他自己和神碰面，绝对不给他规定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那样做，我们不说这样的话，因为我们人很可能有错。但是你让他和神一碰面以后，和圣经的话一碰面以后，碰见以后，他自然而然就改变了。 啊，这是两回不同的事情。所以哥罗西书那里告诉我们，哥罗西书的第一章，请我们读新约的哥罗西书的第一章。新约哥罗西书的第一章第二十八节，腓立比的后面，对，多少页？
365。
第一章28节啊，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今天一个传道人不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是带到他自己的面前，就错了。所以有的人讲，你看你把我的录音带买回去听，听了你的问题就解决了，你照我的话去做就对了，就错了，好吧？你只能把他引到神的面前。
但是如果今天的教导已经就是有这些误导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当然现在讲义中告诉我们这些圣经节，我们要小心说，我们每一次跟别人讲话交通就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对。
但是如果我们在整个生活里面，所有大部分的这个教导都已经误差了，那这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去联系？
那我们就问他了，你讲的有没有圣经根据？你是讲的是什么？有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我们在这里读经啊，好像查的比较细一点，就是把圣经的根据给大家，我不能随便讲啊。好，那今天我们看新约和旧约是有区别的。新约里面没有先知的职分了，叫做做先知讲道。什么叫做做先知讲道？我在这里说一个见证。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她参加一个读经聚会，她的姐姐我记得不清楚，好像是从马来西亚到香港，她姐姐又到台湾去玩了一趟，然后她就把姐姐也带到那个读经的聚会去了。可是那个带领的人啊，他那天应该是讲圣经了，不然他讲到要觉得有一点要讲什么东西啊，他也不知道为什么里头带领他又去讲佛教了。他讲什么佛教那个偶像是假的，你们不要到庙里面去讲这些东西了。讲了以后他就过这个聚会完了，他的姐姐回去就问他的妹妹，你怎么把我在台湾的事情都告诉你们这个传道人了？他说我没有讲啊，他说今天他在读经的时候就讲的就是我在台湾，我做了什么，他都知道啊。好，这个就叫做先知讲道，好不好？这个讲说话的这个人啊，他只有恩赐，他不是一个先知，他是圣灵就引导他去讲，把别人心里的东西讲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讲话的人也不知道我这个对象是谁，为什么今天圣灵带领我夫人要讲那些东西，但是他一讲的时候他觉得应该讲，这个就叫先知讲道。我就举个例来讲，像我宋尚杰他就是先知讲道，他有的时候讲道的坐的很多人啊，他就知道就是你啊，那个坐在底下人就吓起来了，他讲的尽是他的事情，他尽讲我就是你，你不要看别人，就是你，就这几句话，这叫做先知讲道。宋尚杰只是他也不知道是他，这就是你，到底是哪一个他也不知道，总是圣灵就带领他讲，最后这个人赶快讲完了，到台上来，台下来跪的认罪哭啊，他说你讲的就是我啊，这种的话就叫做先知讲道，好不好？啊，先知讲的是恩赐，是圣灵把恩赐给他带领他，好不好？那么这是新约的先知， 和旧约的先知不同。所以主耶稣讲先知的职分的先知到施洗约翰就完了，是最后一个了，没有了。所以在新约里面记载的那些先知都是做先知讲道，不是先知的职分，是恩赐啊，我们要清楚。因此今天假如有个人站在你的面前，或者你去听他讲，我昨天看见天开了，给我讲话了，神给我讲话了，你要考虑了。如果今天还有这种先知，那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三节那个话不要讲了，对不对？主耶稣说先知律法先知所预言到谁为止啊？到施洗约翰一经的为止，没有了，好不好？所以今天有很多都是假先知啊，都是假先知，这个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讲基督徒我们对律法是一个什么态度。圣经里不是给我们律法吗？那请我们读一书圣经，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那么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了，主耶稣来说他不废掉律法，对不对？还要成全。那么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不废掉律法，那么请你看这里有两个成全。第一个是十七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你看下面的编号是多少？四一三七。那你再看第十八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你看这个成全是多少？一零九六。那现在请你查一查四一三七是什么意思。哎，四一三七就是充实他了，充满他了，意思就是律法不要把它废掉，但是要把律法充实或者提高，是这个意思了。主耶稣来是要把律法还要提高，什么叫做把律法提高？那还我们还要读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二十一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把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把弟兄是魔地的难免地狱的火。第二十一节的不可杀人，这个是十条诫啊，这是旧约。但是主耶稣说怎么样？不可动怒啊，你看到没有？连动怒都不可以，还不要说杀人了。那么这个就说得很清楚了，如果说不可动怒，如果今天一个人发了脾气，在旧约的律法上不定你的罪，你看到没有？可以发脾气不犯罪，因为只有杀了人才叫犯罪了，好不好？就犯了律法了。你今天发了脾气没有犯律法，可以动怒，但是在新约怎么样？连怒都不可以怒了，不能发脾气了。那么这个就叫做什么？把律法提高了，对不对？充实了，完成了，就是完全律法了。所以这一个就是里面的了，本来律法在外面，现在律法到里面来了。那你看下面二十七节， 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你看这个律法提高了没有？提高了。在旧约的律法，摩西的律法是不可以奸淫，那是你有行为了，在心里心里都不能想，提高了没有啊？提高了。所以我们看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律法远远比法利赛人摩西守的摩西的律法要高得多了，是理念的了，因为律法在我们心里，对不对？你动一个念头，你这么一想，你里头就不平安，你里头马上就不平安。好，这个叫做里面的律法，不是外面的律法，这就把律法提高了。但是我们不要废掉律法，就是律法是神的话，我们不能随便废掉的。那么现在要请我们读一处圣经，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七章十二节，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律法是神的话呀，它一定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这个不能废掉的。因为律法人守不好，旧约的人守不好律法。今天新约为什么我对律法可以比它还高？就是因为我里头有神的圣灵，有圣灵的教导了，所以我里面有圣灵的教导，有神的生命在我里头，所以我活出来的话比他那个标准还要高，看到没有？比摩西的标准还要高，这个就叫我不废掉那个律法了。但是我们不守条文的律法，外面的律法我们不去守它，因为我们里面有神的律法。好，我想这里啊，我们再读马太福音的第五章第二十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律上的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你看到没有？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义啊，超过他了，好不好？他们的义就是道，摩西的律法为止，是外面的，不可杀人，我们是不可骂人都不行，骂弟兄是拉家是摩利的都不行，骂都不行，不要说杀。我们的义是里面的，不是外面的。所以基督徒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有了圣灵住进来，就把我这个人从里面就改变了，而不是从外面。好，因此我们读到这里啊，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那里讲到法利赛人和文士。请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的第二节。或者从第一节读起，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你看到没有？这个没有错，不是要我们守律法，好不好？因为我们的律法比他还要高，他所说的那些我们都可以行得出来，好不好？他是从外面的，不可以杀人，那今天我连骂人都不可以，你看到没有？比他高了吧。好，但是这里绝对不是要我们去守他的律法，好不好？好，那么下面，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扩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 什么叫难担的重担呢？法利赛人除和文士除了有摩西的律法他们有遵守以外，他们还有别的律法，就是他们自己创造的律法，根据摩西的律法他们又发明了他们的律法，又有一些人的遗传。比方说啊，摩西的律法上没有讲吃饭以前你要洗手，哎，他们就来一条，吃饭以前你要洗手，不洗手不可以吃饭。那么现在呢，假如一个人走到一个野地上又没有水，肚子饿要吃饭怎么办？那就不能吃了，你要饿一顿，饿到有水洗手的地方。你知道很多人是走沙漠啊，在他们那个地方骑着骆驼走，没有水怎么洗手啊？没有洗手你就不能吃饭，这就是他们规定的。好，他们又规定一个叫格尔板，就是我们上次读过的，本来一个人要孝敬父母，我应该把我的钱孝敬父母的钱每个月给我的父母，他就说你可以告诉你的父母讲，我这个钱我已经奉献了，就不给你了，这就是他规定的，事情都没有讲，好不好？这是他们的规定。哎，我给你的钱已经做了国二版了，就是我已经奉献丢到奉献箱里头去了，妈这个月你就不要要钱了，我就不给你了。实际上丢没有丢奉献箱你都不知道，
那他说谎，
但是他完全可以说谎。所以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吗？好不好？就叫假冒为善。假冒为善这个字也可翻译成演戏啊，是假的嘛。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责备他们，审判他们，批评他们。
那人也没有比他们好到哪里去啊，在这世代的教会体制里面也有可能很多行为，虽然我们没有像那个华裔赛人走那个繁文缛节的礼仪，但是我们也是被世上的一些文化跟习惯作息捆绑住啊。
好，现在我们你说的非常好。那你要知道我们一个基督徒啊，我是说基督徒啊，我们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从父母来给我们的生命，这个叫旧人，这个叫肉体。肉体好不好啊？肉体当然不好，就又捆绑了。但是另外一个，我们信主耶稣以后又得了一个生命，这是新的生命，神的生命，有圣灵进来了，这个生命就不会犯罪了，就不受这些捆绑了。所以今天我们看一个弟兄一个姊妹，你一定要看到他里头有一个新的生命，有神的生命，有圣灵。他如果有难处，你要把他带到这个生命里头去，你千万不要去看他肉体，你就责备他，你不能这样做，你不能那样做，你这个不对。你责备他，他是个肉体，他有什么用处？但是你把他带到神的面前去以后，他自然就看见了，我错了。所以刚刚我们读的哥罗西书第一章那里怎么讲，要把人完完全全的在基督里引到神的面前，唯有神能改变他，好不好？我们都有肉体，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哎，但是我们里面又有神的生命，这个生命是完全的。
你慢慢看他成长，就是生命变出来了。
对，感谢主，好不好？
这旁边有什么时候能讲一下那个真正的问题？你内心的肉体和自己之间的，自己的老我。
这个是在加太太书第五章啊，就说的这一个问题，好不好？我们用短短的一点时间来说，好不好？加太太书第五章，17节，17节，加太太书第五章17节，啊。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那现在请我们看这个翻译是错误的，情欲这个字的下面的号数是多少？4561，请你查查4561是什么字。肉体，不错，4561。肉体，所以这里你要把它改过，如果是你的圣经， 不是情欲和圣灵争，是肉体和情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但是是肉体。
因为我前面提到一个道，就是最大的
这个，嗯，嗯，好，他说的有一些道理，好不好？嗯，那么我们这个肉体是指着什么来讲的呢？这个肉体就是指着我的思想、感情、意志，还加上我这个身体。因为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常常和圣灵相争，我的思想、感情、意志常常和圣灵相争。比方说，我这个肉体有贪心，我想没有一个人他里头没有贪心，肉体有贪心，但是我的贪心一出来，圣灵就要责备我了，我里头就不平安了。但是一个人往往不容易战胜这个贪心，不容易的。啊，我曾经说过两个例子，有一个例子，说到贪心，就是有一个姊妹，她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如果我记得不错，那个东西大概二十几块钱，她就拿了50块钱的一张票，钞票不是在这里啊，在别的地方拿了50块钱一张钞票来买这个东西。按理说别人就应该退他20几块钱，因为这个东西只是20几块钱。可是那个售货员弄错了，以为他拿的是100块，就补了70几块钱给他。但是他知不知道？他知道，那多了嘛，他怎么办呢？好了，他看见多了，他并没有退给别人，他好像觉得不错，我今天又赚了50块钱了，他就放在口袋里回家了。这个是他一点都没有去问圣灵啊，一个基督徒能不能够这样做了。可是一回到家里以后啊，吃饭中饭吃饭祷告，主啊我感谢你啊，祷告不下去了，好像你在责备他，你还祷告，你把别人钱拿回来了你还祷告，祷告不下去了。那一天他不好过，第二天也不好过，结果他的弟兄就问他，你这几天好像有点什么精神有点恍惚还是怎么样啊？没事没事没事，他不敢讲啊，不好讲，我把别人的钱拿多了。可是他这里面的责备不平安，就晚上睡不好觉，白天吃不好饭。最后啊，他就给神讲道理了，他说，神啊，这个钱不是我去拿的，是他自愿给我的吗？是他给我的吗？不在我这边，我没有错。但是圣灵是公义的、圣洁的，你错就是错了，不跟你讲理由了，你就是没有平安。最后怎么办？他过了几天实在不行了，他答应了神了，我去退钱。但是退钱又有一点呢、啊，面子问题。他说我退给他，他说你当天怎么不退啊？拿给你就是70几块，你就知道多了，怎么不退？你今天才跑来。他就求神使这个售货员不要责待他，当然那么多人来骂他，他受不了。好了，所以啊，他就求神，结果他就拿了这50块钱，走到那个售货员的旁边，看人少的时候，才赶快过去。哎，他说对不起啊，你哪一天买东西给我，我多补我50块钱，啊，现在我退给你。这个售货员记不记得？记得，但是不记得是谁。他说：“哎，怪不得那天我晚上就赔了50块，算账嘛，就赔了50块。”但是这个售货员讲：“你这个人真是诚实啊！”他怎么想？他说：“我哪里诚实啊？如果我诚实，我当天就该还你。就是我不诚实，我才没还你。”那就是说，他认识他的肉体了。你看到没有？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神借着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就是要我们认识我还有一个肉体，我这个肉体是不公义的，没有良善的，是会犯罪的，就是要认识这一个。要经过一些失败， 才能够把我转变过来，好吧？那么我们就看这里讲的肉体和圣灵相争，圣灵和肉体相争，这个争是一定要争的。你只要是一个基督徒是非争不可，除非你没有神的生命，你没有圣灵。争到一个什么程度？争到必须你顺从圣灵了。那你看加拉太书的第五章的十六节，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好，怎么能够克制我的肉体啊？就顺圣灵嘛，听圣灵的话。但是我们常常不会听圣灵的话，神就会有管教来了，神就会管教。所以管教的时候使我最后要听圣灵的话。那么请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节，第十节七八九十，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你看到没有？这是圣灵的工作了，神要管教我们。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神对基督徒有管教的，你不听啊，神有办法让你听。圣灵跟你讲了一次你不行，你贪心，第二次你还贪心，第三次又贪心，第四次可能就要出问题了，神就管教。管教就是要我们圣洁，这就是圣灵的果子嘛。所以有的人讲，哎呀，我最好我先听神的话，免得管教来，那当然是最好。如果一个小孩子妈妈跟他讲啊，今天放学回来先做功课，不要出去玩啊，我今天有事出去了，那你看这个孩子如果是听话，妈妈没有回来以前把功课做好，妈妈回来就很喜欢他。如果不听话，妈妈还没回来他就跑出去玩，功课也没有做，可能妈妈就要管教他了。管教的事情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痛苦。为什么？管教总要打一打吧，说一说吧，不觉得是觉得愁苦。但是后来就是经过管教以后，就会为那个经验过的人，就是你有经验了，结出平安的果子，就觉得真是感谢神，幸亏你管教我，如果神你不管教我，我就要出大事啊，我会出大的事情。我想很多基督徒他们都有这种经验，就是因为神管教了一下，避免了一场大的祸，避免一场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当圣灵和肉体相争的时候，我争不，圣灵争不过，争不过我肉体得胜了，怎么办？这个基督怎么办？第一个，他里头没有平安，圣灵会责备他。第二个，我知道好多人发脾气，在家里发脾气，发脾气一吵起来以后，后来就受到责备了，那怎么办呢？他就到神面前祷告了，神啊，我错了，我错了，我今天不该发这个脾气，不该说这些不好听的话。你向神认罪，认罪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说，神啊，从明天起我不发脾气了。如果你要这样讲，就是你不认识你的肉体。你要怎么讲？你说，神啊，我这个肉体就是会发脾气，求你怜悯我，你给我力量救我，使我不发脾气。你只有仰望神啊，你千万不要立个字，从明天起我不发脾气了。你看，如果你要立这个字，可能管得了三天，第四天你的脾气又要来了，管不了了，好不好？那么有的基督徒还祷告，就说，神啊，求你管教我，如果我不听你就管教我，神会管教。 啊，神会管教。那么我们这里有个小弟兄今天没有来，他曾经做一个见证啊，他在 SFU 念书，他做一个什么见证啊，他很喜欢打篮球，所以有的时候打篮球打得兴趣来了，课都不上了，不去上课了，就打篮球。后来神啊就管教他了，脚就痛了，脚痛啊，抽筋还是脚痛，平常走路不痛，开车不痛，打篮球就痛，他就不能打篮球，一打篮球脚就痛。后来因为一上篮球脚一痛就不能打了，怎么办呢？就站在篮球边看，看了都有兴趣，看别人打都有兴趣。这是神管教他，所以现在啊他就受管教了。哎，平常不痛，打篮球就痛，这就很明显是神来管教他，好不好？感谢主。所以神有办法来管教我们，我们也可以说，神啊，如果我还不听，求你就管教我，可以在神面前做这个祷告，好不好？让神来改变我们。好，我想我不知道这个话说清楚没有哈？得胜。
有的时候撒旦的攻击，我
就说
有的撒旦的攻击，有的时候是人，所有的时候很难就是抵挡。
对，这个没有问题。为什么没有问题呢？撒旦随时都在寻找可吞吃的人。圣经里有一句话，随着都在寻找，所以撒旦的攻击随时都存在。不但攻击你，撒旦也攻击彼得啊，对不对？撒旦攻击彼得，那我们怎么办呢？那也就是说，撒旦来攻击的时候，一定是拉我的肉体不听圣灵的话，对不对？对，那么我应该怎么办呢？我就要站在圣灵这一边了，所以就不能体贴我的肉体，好不好？不是我想发脾气我就发了，但是有的时候你发脾气，你是不知不觉的就发了，你控制不了了啊，有这种情况啊，事后来后悔了，那么后悔的时候你就好好祷告了，你就千万不要励志了，你说神啊，我这个人就是这样，我会失败，我会软弱，求你早一点提醒我。感谢神，很多人就是他还没有发脾气，神就提醒他脾气要出来了，要出来很稀奇。有的人要发脾气要出来，他赶不走。我听到好多姊妹就说，主耶稣啊，主耶稣啊，我脾气要来了，你赶快好就祷告了，可是他祷告一完了，脾气就没有了。我跟你讲，回到主面前去了，好不好？
可是有些情况是，就是说，现在我们在基督徒环境里面，我举例，我那天遇到一个妇人，我也觉得很同情他。他现在62岁，他的先生就跟一个姐妹来这边，姐妹又在大教会里面聚会，那他现在流浪在街头，我也觉得说，哎，他就很心里面很难过，说这么多年来他把离婚掉，把孩子带过来，他剩下一个孤零零来到这里，他对他生命里面永远进不去里面，他会觉得他这么苦，20多年把他抛弃掉，到现在他得到了什么？他就看到教会就是，所以他的先生也在教会服侍，跟就结一个太太，跟他结婚，那他会觉得他受了这么苦这么大，那这个爱在。
在教会服侍
了，
反正把他抛弃掉。
反正就是背景不要这样，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一些人的遭遇，当然说。讲句说，凡事都有神的能力操练跟管教，可是像像这么大的一生，用了20-30年的遭遇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一些遇到那种遭遇，真的会心疼。说有一些人心硬到说，这样一个布道人家已经六十多岁了，家里的人难道都没有感觉？然后当然是希望教会，所以他一到教会，人家看到穿的邋邋遢遢，人家就不愿接纳，他就接受。还有人说，哎，他被魔鬼附身。那天就有人这样说，他出去讲话，他因为孤单嘛，习惯个人。有人说啊，他不对劲，他一定是魔鬼附身。我听了心里很难过，因为我觉得说，因为他很可怜，他真的是很可怜啊。那为什么今天教会会觉得他是有问题？他今天好像一直说活该一样。就是说，有时候有些遭遇真的是很困难的事，尤其像现在2岸3地这样分开的时候，很多家庭真的受到很多攻击。那像这样的功课，我们要怎么去征战？像这样的，我一看到我真的觉得很难过。
这个每一个家庭的情况都不同， 我们不能说一概而论，好不好？那么他这次情况怎么样？但是我们根据圣经总是有一个原则，造成家庭的这种后果一定是罪的问题，撒旦和罪的问题一定是这个，不是这一方就是那一方，一定是罪的问题。但是如果有一方是有罪造成这一个后果，另一方是遭受的，那么他就要回到神的面前去，回到神的面前去。我相信，他也不要抱怨，那就是有一条，就是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就给你们安息。而且像经过这一些，他的属灵的生命还可以更高，神还可以把他带到更高，好不好？
他说主要呢，就说我那个敌人，他是这样跟我讲说，我那个敌人先生从现在某个教会我走我路，那我听了当然是我知道他，因为还没完全认识的，可是我也会很心疼他现在讲说这样的话，其实不太有，因为他这么多年20多年来，到他退休终于来到温哥华，这个7年他也都是到处这样这里住那里住，真的是很可怜。可是就像蒋玉忠说，我们必须在灵里面有那种明白，应该怎么样把
这，就是应该有人把他早一点就带到神的面前去。他和神一碰面以后啊，一切问题都解决，的确是要带到神的面前，他也不会抱怨了，他也会看见前面的路了，因为他也看见魔鬼的撒旦的诡计了。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对对方他有改变了的一个看法，他会改变的，好不好？甚至于他因为他这样生命的属灵生命的长大，可能神还会责备对方，神会管啊。有一节圣经啊，或者请我们可以读一读，好不好？我想我们是读哥林多后书10章6节，后书10章6节，并且我已经预备好了，等你们十分顺服的时候，要责罚那一切不顺服的人。责罚这个字，原文是深渊的意思。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一个父母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失败的生命，犯罪的肉体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会顺服神的。所以一个家庭呢，一定是双方，丈夫要改变自己的妻子，妻子想改变自己的丈夫，都想用自己的办法去改变对方。你不管用的什么方式，粗一点就叫发脾气，好一点就是我们两个坐下来谈，或者找一个牧师来帮助，或者怎么，或者进一个什么学习班，不能解决。